大家下午好，
府内平安。
现在正是夏天，当然爱城也不是那么热啊。不过一年当中这个季节呢，是我们户外活动以及旅游的黄金季节，就是六七八九四个月。这段时间我们教会也举办很多活动，跟社区的华人建立关系，并且彼此之间深化感情。上个月27号，也就是上个礼拜六，我们组织去公园野餐，去了挺多人，教会里很多人都积极的参加，有人用车来运烧烤炉子，有人买餐具，有人带人，有人准备游戏。离开的时候呢，大家也一起动手把这个物品呢整理起来，把垃圾清理了。所以有人就说，你们教会啊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这说的有道理。其实教会的确就是一个属灵的家庭。谈到教会，圣经当中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它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经文。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以弗所书第一章剩下的几节经文，我先给大家读一遍以弗所书一章的18到23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一段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大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基督不但从死里复活，还升天进入了荣耀的殿，坐在了父神的右边。基督是救主，也是君王，他的权势和能力超过了一切灵界和人类的全能，他高过万有，没有任何一个敌人能打败他，因为他已经被高举，拥有高过万有的能力。今天我们集中学习最后两节，第一章最后两节，第一章的22到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在以弗所书前面的系列当中讲过，神总的计划是要将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置于基督耶稣的权柄和地位之下。主耶稣不仅仅是我们得救赎的方式或者道路，实际上他是一切创造的焦点。在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世界上没有罪，那个时候创造中的完美和谐还没有被罪破坏，神和人和谐相处，人和被造的万物也和谐相处，那是神所喜悦的创造秩序。而在人犯罪之后，破坏了神所创造的和谐的秩序，因此天父差遣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以实现救赎计划。而这一计划的实现会使创造的秩序回归到最初完美的状态。虽然目前这一计划还没有达到它初始状态的顶峰，需要在神预定的日期满足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应验，但是现在主耶稣已经具有了降服万物的能力和权柄，他要做万有的头。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是何等大能的神，而主耶稣做万有的头是为了教会，为了一切属他的子民。 每一位信耶稣的基督徒都享受这么大的荣耀和厚爱。基督是万有的头，也就是教会的头。哥罗西书1章18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给我们这些教会中的信徒有一种活泼的关系，就像人体一样，头控制着身体，使身体可以正常运转，大脑发号施令，指令传到身体，身体执行命令，这样一个人就能够正常的生活。但如果大脑受损，身体相应的一些部位就会瘫痪或者残废，头将动作与视觉的力量呢，充满在身体当中， 赋予了全身生命和方向。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作为身体，通过圣灵跟他联合，遵从他的命令，享受他所赐的福气。一方面，这描述了基督对教会的统领和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另一方面呢，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主耶稣的复活升天和高举当中有份，将来我们也会坐在天上， 万物都伏在我们的脚下。那么为什么神要赐给我们这么尊贵的地位呢？是因为神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智慧和计划。神要将他的公义和圣洁、力量和全能都通过教会来显露出来。神永恒的计划是借着教会来实现的。神要借着教会来使自己 得着荣耀。以弗所书3章21节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这个主日崇拜祝福的时候，通常牧者都会用这一句来祝福大家。那么以弗所书5章26到27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今天这两节经文当中，1章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这个希腊词，在新约圣经当中，经常也被翻译成丰盛、满足、长成。在圣经新汉译本，这一节圣经这么翻译，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的丰盛完满，他就是那位以各种方式充满万有的。在旧约圣经当中，经常用到充满的说法，比如说神的同在使他的荣耀充满了会幕和圣殿，而神的灵和神的智慧也会充满一些特别拣选的人，就像是约书亚。所以充满这个词呢，使神啊 感应到了他的同在，使人感应到了神和人的同在和能力。在新约圣经当中，充满或者说丰盛，既用在神的身上，也用在基督身上。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基督跟基督徒同活， 那么基督徒就被充满，也就得以支取基督耶稣的丰盛。约翰福音1章16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教会是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当基督徒被充满，教会也就得以分享基督的丰盛。所以总结一下， 以弗所书1章22到23节，他讲的意思就是，基督是神的丰盛，而神充满了一切，基督彰显了神的同在、能力和救恩的丰盛，而教会得以享用这一丰盛，并且反映出基督的丰盛。那么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每个人都需要基督的丰盛， 或者说每个人都需要被基督充满。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总是追求一些东西，金钱、财富、名誉、权势， 爱情、婚姻、享乐。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然后去追求，但是达到了目标以后呢，却不感到满足，又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新的目标，然后还是成功之后的失落。世界所能给的，总是让我们的心感觉不到满足，总是让我们有空虚感。我给国内的大学同学传福音，他说我现在是挺空虚的，但是我的钱包比我更空虚，你要是能让上帝充满我的钱包，我就感觉充实了。我们总是追求那些我们想得到的，我们没有的我们就去追求，但是一旦得到了才发现，其实那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美国华人教会的牧师赖建鹏，赖牧师啊，已经退休了。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一间精神病院里头，在两间病房里住着两位男病人，这两人整天都喊着同一个女人的名字，喊完说你害得我好惨呐。有一天，有位上级的官员呢到精神病院来视察，发现了这个怪现象，就想知道什么原因呢。院长跟他解释说，其中一个病人呢，因为爱上了他喊名字的这个女子，但是被拒绝了，没有满足心愿，朝思暮想啊，得了精神病。而另一个病人呢，是他的情敌，在马拉松的追求当中最终获胜，娶到了这个女子，但是跟那个女子朝夕相处，也得了精神病。这爱尔兰著名的剧作家萧伯纳说，人生有两个最大的悲剧，一个是你所盼望的没有得到，一个是你所盼望的终于得到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无论它看起来有多么美好，最终的结果都是悲剧。诗篇90篇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从古至今，我们都在受着两个问题的困扰。第一，如何能够让我现在过得更好？第二，怎么才能摆脱死亡？社会虽然在进步，但是充满着各种问题，罪恶、诱惑、压力、贫穷、愚昧，这些似乎都要毁灭我们。两个月以前，有一篇报道说，在中国浙江温州，有一群50多岁的大妈，这些人都是相识多年的街坊邻居，基本上都是家庭妇女，家庭富裕。从去年4月份，这些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搞活动。那搞什么活动呢？他们叫开运动会。那么是什么运动呢？可能大家都猜不出来。是吸毒。吸毒。据这些大妈们供述，他们平时读的除了带这个孙子孙女啊，就只有做美容打牌来消耗时间。他们一般呢都是接近中午才起床，吃过午饭以后呢就开始凑在一起打牌赌钱。他们之间一次输赢个几千呢、上万块钱都是家常便饭了，谁赢了钱谁就请客出去玩找刺激。因为生活空虚，尝试了很多花样都觉得没意思，但是当接触到毒品以后，马上就被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给迷住了。那以后他们隔三差五就开运动会，每次费用4-5千块，大家 AA 制。他们不缺钱，里面好几个人都开着奔驰，就是感觉生活太单调了。当人觉得空虚的时候，就降低了对生活的盼望，很多人因此也就随波逐流，被引诱过得过且过的生活。人的空虚本质上并不是物质财富的缺乏，而是心灵没有得到满足。人必须归回神，投靠耶稣基督，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安息。奥古斯丁说，神呐、你为自己创造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唯有你才能填满的空洞，除非我们回到你面前，在你里面找到安息，否则我们将永无安息之所。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现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很多高龄的老人啊，这个都老华侨，他们在异国他乡呢，都不同程度的经历了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经济压力和家庭纠纷。很多人因为压力和绝望走上了绝路。2012年2月，一位老人从中国赴美探亲，一个月以后就因为极度苦闷和忧郁自杀了。美国帕洛阿图大学副教授朱喷亮在201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美国每100个华裔老人就有15个始终都有自杀念头。今年1月份，一位从天津到美国探亲的老先生持刀捅死了自己41岁的儿媳妇以后，在监狱里上吊自杀。然而在北美，很多来教会的华人啊，这个老人们在这里感受到了神的大能，认识了耶稣基督，找到了心灵的避风港，每天都平安喜乐的生活，甚至为主结果子。我以前认识一位老阿姨，在信主以后，她对我说，啊，就她受洗那一天，说我认识了耶稣以后啊，才感到活着还有奔头，要不然都不知道为什么活了。她80多岁的时候，还拖着病腿去别人家里传福音、探访、领人归主。2年前她去世了，我去参加她的追思礼拜。这里面有很多人都在缅怀他。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或者是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接基督的丰满，只有进入教会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才会找到真正的满足。今天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首先，教会是基督徒的群体。常有对基督教信仰不了解的人对我讲，你是哪个教堂的呀？啊，教堂是由石头、木头、钢铁建造出来的，是一个建筑，没有生命。而教会不是礼拜堂，不是一座建筑，教会是一群人所组成的团体，而这群人也不是随便什么人。我常常上爱城华人网，把我们教会的消息在上面发布出去，也常常看到有各种不同的团体做广告，啊，有这个招人的太极班啊、中文班、钢琴班。我记得刚开始在这里开查经班学习圣经的时候，有人以为我们是跟一个跟茶叶有关的组织哈，那跟外边的社团差不多啊，查经班嘛。那么如果有一群凑在一块儿呢，说咱们组织起来学习圣经吧，那这是不是教会呢？啊，这也不是教会，这只是一个圣经研习社。很多人觉得信教就是为了教人行善，那么如果有一群人聚在一块儿说咱们照着圣经的教导做好事儿吧，那这是不是教会呢？这也不是一个教会，这顶多算是一个慈善机构。我们前面学习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论到教会的时候说，神拣选预定并且救赎了我们。以弗所书5章23节也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前面提到了救赎，这里提到了救主，所以组成教会的这群人呢是有特色的，他们必须是相信神、蒙神救赎的人，而基督耶稣是他们的救主。相信耶稣得救赎是成为教会一份子的必须条件，所以教会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群体。教会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群体。不仅如此，在圣经当中，教会这个希腊词，它的意思是一群被召集的人，也就是说被神呼召出来的人。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召集一群人出来，神呼召这些人出来呢，是有着特别的目的的。换句话说，教会的存在是有它特殊的使命的。稍后我们要详细的讲这一点。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教会指的是古往今来各个时代一切属神的百姓所组成的群体。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就都是教会的成员。信耶稣是一个属灵的概念，我们从外表看不见人内心想什么，不知道他们属灵生命成长如何，这只有神才知道。从这一点来说，教会是不可见的，不可见的教会也就是神眼中的教会。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这群人来参加教会生活，敬拜神，侍奉神，荣耀神，的确有行为表现出来，能让人看到。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教会也是可见的。可见教会包括了所有公开承认耶稣基督并在生活当中证明了自己信仰的人。同时教会也分为地方性和普世性。我们这间教会在爱城西南面的特维勒格社区，我们姐妹教会爱城的华人基金会在当趟，而常来我们教会讲道的徐慧强牧师是从宣道会城北堂来啊，是城北堂的主任牧师，每次都是从大北边开车过来，这就是地方性教会的例子。另外加拿大有教会，中国有教会，非洲国家也有教会，这些教会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圣经新约时代也是这样，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另一方面，整个世界的教会也被称为教会，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这就是指普世性的教会。所以任何层面的、任何阶级的神的子民的群体都可以称为是教会。那有人就说了，那既然这样呢，我上哪间教会不一样啊？今天这间教会开音乐会，我去这间，明天那天教会聚餐，我去那天，后天另一间教会有讲座，我再去那一间。的的确确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基督徒，喜欢游走于各个教会之间，享受自己所需要的教会生活。他们喜欢批评传道人讲道的好坏，比较不同教会的优缺点。那还有一些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干脆连逛教会的麻烦都省了，自己待在家里读圣经、看电视来敬拜神。这是一种消费主义的观念，消费主义将生活中的一切都看成了供消费的产品，奉行消费主义的人将每件产品都标上了价值啊，标上了一个标签，这标准呢就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而定的，价值观背后起作用的是自己的欲望。对他们来说，逛教会和下饭店类似，我兜里有钱，我就买我喜欢吃的，我进了你家这家饭店没什么好吃的，我就不吃，下回我换一家，在哪家我遇上了自己喜欢吃的菜呢，我就留下吃一顿，下回再去别的饭店开发新的消费品。消费主义的本质是利己主义，奉行消费主义的人实际上将自己凌驾于神的主权之上，他们将教会标了价，但是却不明白自己的价值取决于什么。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付了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能进入教会里完全是出于神的大爱和恩典。每间教会都不完美，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尽力做的是建立教会，因为我们是教会里面肢体的一部分，就应该尽力通过在教会里的侍奉来荣耀神。基督徒只有在教会里才生活在肢体的关系当中， 才能在彼此的接触中学习相互服侍，才能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问题，才能经历磨合而使灵命更新变化，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没有加入一个有形的教会，或是没有长期固定在一间教会侍奉，我们就没法经历神通过牧者和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爱和关怀， 就不能在侍奉中通过将自己献上付出来经历神的恩典。当我们愿意委身安心侍奉时，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哥林多前书2:9节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第二点，通过教会基督完成 他在地上的工作。首先呢，神通过教会关怀世人。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头脑指挥身体行动，但身体也要听命于头脑完成行动。比如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啊，我们都要洗脸洗头，一般我们都怎么洗呀？首先两只脚要用力站稳了，两条腿也必须给力，站在水龙头的前面，腰要给力， 可能还得要腰还要弯一弯，不仅给力，还得弯起来，然后手里还拿着毛巾给弄湿了，手掌手指都必须一块工作才行。再用毛巾擦脸，擦的时候呢，脖子还得挺起来，眼睛还要合上，嘴还要闭上。所以洗脸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需要全身各个肢体都要配合才能完成。当每个肢体协调工作之后，脸干净了，容光焕发。 所以想要头得荣耀，肢体们必须都要参与工作才行。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是基督徒，就应该将我们的好行为显在人前，让世界看到我们是一群跟别人不一样的人，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基督的品格，我们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祝福世界。我们教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只有2个人， 那么现在已经跟很多人建立了关系，并且有14个人受浸。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尽力做关怀的工作。在可威勒哥社区里，有一位单身妈妈带着一个孩子住在一个 house 里，跟我们认识了。她常常有些家务活一个人干不了，需要人帮助，比如在后院种树。 如果我们知道他需要帮忙呢，就跑过去帮他干活。我们种树的时候，教会里好几个人都跑过去一起热心的做事，他也很感谢我们，常常劳动结束以后邀请我们一块吃饭聊天。我们常常去探访他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总是一起去，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还有一家人，先生在中国有自己的生意，常常需要在中国和加拿大两边跑。 太太带着两个孩子这边有很多需要，有时候冬天下了大雪，需要有人帮忙扫雪，我们就去扫雪啊，尽量帮助他。在社区里呢，还有一家人喜欢来我们教会参加活动，跟我们成了好朋友。这家的男主人和女主人都很有个性，脾气火爆，有时候因为琐事吵架，在他们吵架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去帮助调解。 有一个晚上，我约好了男主人谈事情，到了时间，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没人接，我想可能他们又吵架了，于是马上开车去他们家。当时已经是半夜12点了，果然到了他们家里，发现两人刚刚吵完架，正坐在客厅里生气，孩子吓得躲在卧室里。另外有一对基督徒夫妇正在那里劝解他们。 这两个人呢还是没消气啊，觉得都对方应该给自己道歉，还在那儿争执。我赶紧加入，把他们分开了。 把先生带到另一个房间里，让他们减少冲突，平息怒气。我在他们家待了一个多小时，帮助调解，回到家以后筋疲力尽。像这样关怀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教会的事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行动将主的大爱传递给别人，让他们在生命中真正经历到神的爱，能够来认识神， 然后才会信耶稣，教会里的信徒都要一起侍奉，建立神的国，彰显神的荣耀。其次，神通过教会传福音，主耶稣对基督徒们的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所以传福音是教会必须的责任，也是每一位基督徒应尽的义务。带人认识耶稣基督、拯救失丧的灵魂，是我们事工的头等大事。我们是一间年轻的教会，还在不断的建设当中。传福音的前提条件是要跟人先建立关系。如果人家都不认识你，怎么会相信你呢？如果不相信你，怎么会跟你深入的交流思想呢？ 如果不跟你说心里话，让你知道自己的需要，我们怎么才有机会跟人传福音呢？所以对于教会而言，要传福音、领人归主，必须先跟人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实际上，上面我讲的关怀的工作就是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这三年来，我们搞了很多活动，比如说看电影、举办讲座、研讨会、学习圣经，来跟社区里面的华人建立关系。 对于华人来说，一旦有聚餐，参加的人就比较多。我们教会几乎每个月都会搞一次聚餐活动，通常是 potluck， 我们请参加的人每家都带一道菜来一起分享。如果出去郊游野餐，那么参加的人就更多了。有人很少到教会里来，但是一出去玩就能看见他。如果玩又提供免费的食物，那来的人就更多了，特别会来很多大大小小的孩子们。 在夏天，我们常搞这一类的活动，也因此交了很多朋友。马上下周六呢，下午就在外面停车场3点到6点，我们会搞一个社区的华人聚会，扩大教会的影响。希望大家也都能参与，这个也是教会福音施工的一部分。你来了，参与这个活动，实际就是在侍奉神。建立关系不仅邀请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们也去到他们家里聚会，有些好客的人愿意开放家庭跟我们一块吃饭聊天，我们就买东西去，在他们家里涮火锅包饺子，一块大家吃饭，然后将屋子打扫干净，带着垃圾离开。探访呢是建立关系、深化关系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常常去社区的华人家里看望他们，跟他们交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当他们从我们身上感受到了基督的大爱时，就愿意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并且把他们的家人朋友也带过来。就这样，靠着神的大能，慢慢的一个又一个人，一个又一个家庭就来到教会，跟我们建立了关系。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是由一个人来完成的，我做的都是很有限啊。其实我在很多方面都感到力不从心，常常觉得自己的能力和智慧都很缺乏。 我们教会的事工是众信徒一起参与完成的，就像刚才我说，上周六的教友活动，很多人，包括很多慕道友，都奉献了时间精力，才把活动办得那么好。当建立了信任的关系，这些还不信的朋友就会把自己的需要来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尽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同时向他们传福音，让神的道进入到他们心里， 打动他们。福音神的话是救人医病的良药，可以引导人信主得救，跟神恢复破裂的关系，并且不断的经历神的医治。箴言4:20-22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去年九月份在我们这里受浸的，那时候她跟女儿呢移民到加拿大，刚刚一年多时间。那个时候呢，她心情软弱，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后来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呢，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福音聚会。当她跟我们学圣经的时候，神的道进入她的心里，大大地安慰了她。对她而言，神的话是生命的活水，将她心里的恐惧、忧伤、挣扎、无奈都一一冲走，带给她平安、喜乐和满足。她来我们教会不到半年就受浸了，我们亲眼见证了她成长的神迹。他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将神的道迅速地吸收领会，飞快地成长。他信主还不到一年，现在已经是我们教会的领袖了。神给了他一份工作，让他每一天都靠主学习过得胜的生活。同时他也积极地参与教会的侍奉，属灵生命不断地更新成长。这就是福音的果效，神的大能。传福音能够拯救人的生命，改变人心，使人过全新的生活。这位姐妹的成长经历了教会里很多信徒的帮助、关怀和栽培。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愿意亲近神，愿意侍奉神，愿意荣耀神，都会得到神不断的祝福。我们尽力遵行神的命令，讨神的喜悦，广传福音，勤做主工，教会就会被大大的祝福。第三，神通过教会建立门徒。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于我们教会的故事。从刚开始，当我建立教会的时候，就要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我一直都在学习操练信心，依靠神的功课。在建立教会的过程中，神的恩典一直都够我们用的。2012年6月，我开始建立这间教会的时候，还没有从神院毕业。我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对职堂牧会都没有很多的经验，只有在不断的祷告中寻求神的帮助。神知道我的需要，为我安排了好几位经验丰富、灵性好的牧师做我的导师。我们事工呢一直都没有钱，但是一直也不缺钱。刚开始我一边职堂，一边在神院读书，一边在餐馆送餐。我用自己的收入维持事工的需要。后来我从神院毕业，教会的奉献和经济奉献和资助也多起来，我就辞掉了餐馆的工作，成为全职的传道人。我们教会在2013年加入了加拿大国家基金联会，就是 CNBC。 那以后 CNBC 开始在经济上、事工上支持我们，然后爱城的恩福基金会和卡城的味道基金会也支持我们。今天开始，爱城华人基金会也开始支持我们，这样我们的事工一直都能够继续下去。刚开始我只有一位同工，我们常常在聚会时间已经过了的时候，站在教会的大门口望远一川的等人来。我们聚会人数最少的时候只有4个人，后来人数多了，需要也多了，主日崇拜、查经、探访以及各种杂事，忙得我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在持续迫切的祷告当中，神不断将帮手带到我们当中，一些信徒留在我们教会共同侍奉，还有很多牧者和神院的老师都来帮助讲道培训，这样我的压力就减轻了很多。我们教会能够一直在这里发展，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是靠着神的保守和扶持，不断学习信心的功课，经历他的大能大力，在灵命上更新成长。神也通过这间教会建立我们，让我们学习单单仰望他的功课。希伯来书11章1节说，信就是守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信心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就已经不怀疑了。 我们清楚神的意向，相信神的大能大力，所以我们确信神最终一定会成就他的旨意。而这就是我们在建立教会的事工当中学到的。箴言27:17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教会是一个人的群体，要生活在人际关系当中，处理各种不同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冲突很多并不是坏事，而是源于对事情不同的理解，或者由于不同性格所造成的交流障碍。在我们职场的事工中，每一位信徒的灵命都在彼此的服侍中被更新变化。我们常常省察自己，不断地学习忍耐包容的功课，也不断地学习饶恕的功课。当然我们也不断地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洁净我们。我们用圣经的教导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尽力顺服神的命令。我们既改变自己，也学习以爱心待人，慢慢地让老我死去，新人成长成熟。我们都能感到大家在结出圣灵的果子。神施恩的手在教会里面一直都在做工，他的医治和抚慰始终也没有停止过。神也通过教会的领袖医治信徒和他们的家人。雅各书5:14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有一对夫妇，先生是基督徒，太太不信，他们都很喜欢我们教会，常常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他们都40多岁了，但是刚刚生了一个孩子，而孩子出生以后却不能正常的吃奶睡觉，这让他们很忧郁。他们咨询了育儿专家，带孩子看医生，想尽办法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每天24小时看着孩子，身体极度疲惫，精神接近崩溃。于是先生请我们为孩子和他们全家祷告，他经常一天打好几次电话给我，请我为他祷告。2个月以前的一天，他邀请我和几位教会的领袖到他家里，为他和孩子抹油，并且按手祷告。现在孩子的情况好了很多，而大人在身心灵各方面也都感觉到了主的医治，变得轻松了很多。教会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门徒训练，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教会，将来需要很多人做教导和带领的工作。而我们这里的信徒大部分灵命都比较浅，我们带领大家学习神的话，分享自己的经历，观看福音见证和电影，帮助信心成长，同时也提供机会让大家侍奉神。在敬拜中，在祷告上，在探访时，我们都鼓励信徒们学习顺服前进圣洁的功课。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更加像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基督耶稣是万有之首，也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应该听从主的命令，并将神的大爱充满在教会之中。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学习这两节经文，感谢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思考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感谢主耶稣基督为了担当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从死里复活升天统治万有，让我们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忠心侍奉，建造神的家，在教会中彰显神一切的丰盛。求主也带领我们继续不断谦卑顺服，更新生命，大大荣耀主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